谢主，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这是件好事情。弟兄姐妹，你现在还在这个过年的这个气氛当中吗？啊，还是啊，对啊，我们中国人真好啊！啊，过年就15天的时间了啊，太棒了啊！对，虽然可能我们有没有什么大庆祝，但是饭局还是多多少少都会有吧啊。所以我们实在感谢主哦。大家知道不知道我们中国人呐、啊，我们这个农历啊是怎样来的，知道吗？很多人呢、啊，以为说我们中国的这个农历啊，就是我们中国人所开始的，所以为了要帮助农民啊，所以我们所修订了这个农历。其实哦，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还在沿用的这个农历啊，是什么？是在16世纪的时候，是一个德国的宣教士到我们中国去的时候，他所制定的。所以这个农历哦，不是只是观天象，不是只是单单的凭着经验。这个农历啊，是透过什么呢？是透过天文，透过气象，还有观察这个月亮圆缺的这个规律所定的。这个人啊，定为我们定这个农历，这个人啊，叫做什么呢？叫做汤若望，哦，是德国的一个宣教士派到中国去。而且如果大家在我们小组，在我们这个长辈宫里面给大家看过他的这个视频哦，就提到其实他跟什么，跟康熙皇帝之所以能够做这个清朝的王啊，是很有关系，就是因为他一句话，所以康熙当时候呢就什么就被选当上王了。这个人对中国是有很大的影响，而且他把西方的这些科，当时候这些启蒙时期所有这些科学这些天文，这些很多的这些航海的技术，什么都因为他到中国大陆去的时候，就把这些哦就介绍到中国去，所以是他哦为我们制定了现在我们所有沿用的这个农历。那今天是农历初几啊？
初九
啊！所以我就是说哦，虽然我们还有6天，我们就是才结束我们的这个农历的新年嘛哈，但是大家还有一些饭局，先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这个星期六呢，我们会在这个什么呢 ，Penelope 长辈公寓跟他们一起庆祝这个元宵节哦。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参加的话哦，每家带一道菜来哈、啊。对，那我们是这样哦，我们是5:30开始。希望我们哦，弟兄姐妹要参加的，就是大概5点就可以去哈，因为我们怕5:30正式开始了之后，有一些的唱歌，一些的节目完了之后，还有呢会跟大家一起吃个饭来庆祝这个元宵。我们原本是这个星期五是我们的金色年华的团契，后来我们金色年华团契说，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跟 Penelope 一起来庆祝这个元宵节吧。所以我们这个星期五我们这个金色联盟的团契我们就暂停一次，所以哦，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在星期六的时候哦，跟我们一起来参加哦，这个跟这个长辈公益。这长辈公益是自从他们一开始以后，我们就该怎样说，我们就一直在那边有这个福音的事工。我们也感谢主，现在我们当中有很多长辈们也是这帮长辈公益那边过来的哦，所以我们为着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事工，我们实在感谢主。那弟兄姐妹，我们大家都知道哦，每逢新年佳节的时候，我们中国人传统习惯啊，都喜欢什么，在我们的门上啊，或是在我们的墙上，都会贴上一个什么，一个福字，对不对？哦，不单只贴一个福字，有些人还认为说这个福应该要怎样，要倒贴哦，要倒贴哦，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福到了，福到了的意思哦。那从这里可以让我们看到哦，就是我们华人，我们中国人呐、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这个幸福生活都有一种的向往，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幸福，我们都不盼望我们的将来能够更美好 哦，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新年的时候，我们都会给大家恭贺，我们都会给大家祝福，我们都希望在这一年当中，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更多的福分。那这是一件好事情。那弟兄姐妹，今天早上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蒙福之道，到底要怎样才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呢？那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雅记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五节。耶稣雅记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五节，这一章是非常好的一章，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打开来看，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一起来念，在这个PowerPoint 上，我会已经把它打出来。好，我们一起开始来念，来，一二三。
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人打气。那时耶和华吩咐耶稣雅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耶稣雅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耶稣雅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兵，住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从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启示，并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就是牛奶米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在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受一割礼。耶稣雅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了割礼，就住在民自己的地方，等到权力了。耶和华对耶稣雅说，从今将
埃及的羞辱，
这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基甲，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畜产，正当那日是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畜产，第二天玛纳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纳。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畜产。耶稣雅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耶稣雅对他说，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雅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耶稣雅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耶稣雅就照做行了。那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对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些历史，或者都有一些的观念，并不是非常陌生。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呢、雅各一家，是因为当时候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而雅各所居住的这个迦南地当中，刚好又遇到了饥荒，所以约瑟就差派了他的这个奴仆，把一个车子就送到雅各那边，把雅各他们一家75个人全部借到那个埃及去。这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进入埃及，以后为什么他们又出埃及。那我们知道，当他的时候，
亚，因为约瑟他是做埃及的宰相，所以他就为以色列人啊，他的爸爸、他的兄弟他们呢，就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歌珊地。其实当时候歌珊地是一个非常肥沃的一个地方，所以他的家人就在那边居住了，就这样一住就住了几百年。哦，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们住在那边已经有几百年的时候呢，有新兴起来的埃及人，甚至新兴起来的埃及的法老，他们对约瑟以前对埃及的那种贡献，对埃及的那些历史渐渐的淡忘了。但是却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他们又看到了这帮以色列人啊，他们生养众多，他们人口的这个增长非常的迅速，所以这些新兴起来的这些法老还有埃及人就开始担心，开始担心说，现在以色列人这样多住在我们这个地方，会不会有哪一天呢，他们跟我们的仇敌联手来对抗我们的话，那我们就可要面对很大的灾祸了。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为了要阻止他们继续有生养众多，要让他们不会去想到会怎样来反抗埃及政府，所以他们唯有什么用苦工来对待，来逼迫这些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在那边居住，在以后的时候呢，他们就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们被埃及人把他们当作奴隶来使用，而且你知道，在当时候的奴隶的身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身份，没有任何的地位，他们只不过是主人的一个东西而已，想丢就丢，想杀就杀。所以以色列人就在这种痛苦的环境当中，他们回想到上帝，所以他们就开始呼求耶和华神。所以当他们祷告呼求神的时候，上帝就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上帝就呼召摩西，要摩西回到这个埃及去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摩西就顺服了上帝，就回到埃及去，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带领他们进到神所应许他们列祖，就是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这个地方，就是流奶以蜜的迦南地区。所以当时候摩西就带领了大概有200万的以色列人，他们就离开了这个埃及，开始要进入去得到神所应许他们的这个迦南地区。那我们知道出埃及的第一代的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已经习惯了做奴隶的那种生活，习惯了过奴隶的生活，所以要他们搞一个奴隶的这个革命啊，要去夺得迦南地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所以开始摩西带领他们来到靠近了约旦河，要过到这个迦南地区的时候，摩西就做了一件事情，就差派了12个探子进到那个迦南地区去窥探的地方。所以知道这12个探子一去了之后回来，却有2种不同的报告，一种是报好消息，一种是什么报坏消息。报好消息的就有2个人，加勒跟耶稣亚；报坏消息的有10个人啊。所以10个人说：“哦，那地不错，那地，东西还蛮好。你看，那抬回来的葡萄有这样大串啊，哎呀，真好啊。”但是呢，那地的人身量高大，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吞噬人的亚纳族。哇，所以这帮曾经在埃及当过奴隶的这些以色列人，一听到这种情况，就把他们给吓坏了。所以以后他们就听信了这个10个探子的这个所说的话，他们就怎样？他们就开始百倍叛摩西，他们就认为说，摩西，我们不应该进去，因为那个地方的人身量高大，那个地方是赤人族的，如果我们去的话，那岂不是我们要去送死吗？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那边对抗、反抗摩西、反抗亚伦。所以因为他们的不信，因为他们的不顺服，所以上帝就说什么，好，既然你们不愿意进去，那就不用进去吧。所以这些探子 进到埃及40天，在那边窥探，所以他以后他们回来，既然你们不进去，那你们就要40年在旷野那边漂流，直到你们这第一代不相信的百姓完全倒闭在这个旷野以后，那你们的后代才能够进去这个迦南地。所以最后经过40年在旷野的那种漂流之后，第一代以色列百姓一个一个的慢慢的去世，最后只剩下2个人，就是加勒跟约书亚。所以以后在旷野那边长大的这些第二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渐渐的长大，以后透过约书亚就把他们带过了约旦河，进到约旦河东。这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的整个背景。第二姐妹，我们知道雅各有多少个儿子？12个。对对，所以说以色列有12个支派。大家可以知道雅各大儿子叫什么名字吗？哎，对，我们来看看，雅各有12个儿子，大儿子叫做流便，老二叫什么？西面，老三叫利未，老四是犹大。那犹太人的习俗跟我们中国人呢有一些很相似的习俗啊，其中一个很相似的习俗呢就是什么？长兄为父。大家知道长兄为父嘛，对不对？父亲如果去世了之后，家里面的长子就好像说什么呢？就好像爸爸一样，要管你，要负起一家之主、一家之长的那一个那一个责任，要任何事情都要由长子来做主。哦，那我们如果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我们发现到在红海他们所立的这些营12个支派所立的这些营，这整个摆阵好像有一点的不一样。谁是长子啊？流便，对对。如果按照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习俗来说，流便应该做什么？应该做领导，对不对？但是你如果去好好读圣经，你会发现到当他们过了这个红海以后，领导者不是流便，乃是什么？乃是老四犹大做领导。所以这是这一张图啊，这是他们当时候在旷野的时候居住在那个地方，他们会幕就在中间，以后呢就是由利未族围着会幕，在利未族之外围那边就有12个支派，12个支派当中呢，你看他们的这个往前如果任何的前进就要从这里走，谁当头啊？犹大，对不对？原本谁是长子啊？流便嘛，应该按照他们习俗来说，应该是由流便来做领队的，要来带领这12个支派，每一个兄弟姐妹的家族都要由他来带领。谁知道过了红海之后呢，带领者却由什么？由老四犹大来作为领导者。那弟兄姐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为什么原本是流便要做头的，要做领导的，最后变成犹大呢？那圣经虽然没有很清楚给我们这个解释，但是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历史。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他们就提到为什么12个支派当中不是由流便来做领导，而是由什么呢？由犹大来做领导，乃是因为当他们在过红海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之后，来到红海的边界那边，前面是红海，后面发现到什么？埃及的兵已经追来了。所以在那种危急的时候，很多以色列人当时就开始埋怨摩西，他们就告诉摩西说，摩西，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吗？难道我们不能葬在埃及吗？为什么你要把我们带出来，来到这个地方，前面是红海，整个地方是旷野，那你要我们死在这个地方吗？让我们 放生在这个旷野吗？最开始在这个红海边那边，很多以色列人就开始在那边埋怨摩西，为什么你要带我们出来？为什么你要害我们呢？当说摩西在众人的压力之下，摩西就有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上帝啊，我们该怎么办呢？前面是红海过不去，后面又有追兵来了，如果犹太这个埃及人追上来的话，肯定把我们不单单只把我们带回去，甚至有很多人会被他们所杀害。所以摩西在祷告的时候，圣经就告诉就给我们看到，当时上帝怎样跟摩西讲呢？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啊。哎，这句话很容易哦，但是做起来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啊。上帝说，哎呀摩西，你求什么？你哀求什么？你紧张什么？你要叫这些以色列人往前走啊。哎，老兄，如果当时你在那边，你敢吗？往前走是什么地方啊？
红海。
红海呢？对，没有人敢走啊。所以摩西说，哎，走吧，上帝要我们走吧。但是谁敢走啊？没有人敢走，就每一个人在那边继续的埋怨摩西。当他们一直在埋怨摩西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听到有一个人跳到水里面，砰的一声这样。哎，大家就把他们的眼光就转向那个地方去，那个深的地方，就看到有一个人。原来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犹大支派，这个拉比说他的名字叫做拿细。这个人就跳在海里面去，一跳在海里面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什么，就往前走。哇！他说整批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在海边那边就飞，就。那个人就一直往前走了，所以其他犹太人呢，以色列在那边一看哦，哇，你没有搞错，这个人是不是头脑有问题啊？对不对？红海他还继续往前走，所以这个人就继续往前走。开始的时候，这个海水是什么？海水只是这就到他的腰，慢慢就到了他的身体，最后来到了什么？来到了他的鼻孔那边去了。哇，在这种情况他还是继续往前走呢。就在那一个时刻，上帝就跟摩西说，摩西啊，把你手上所拿的杖伸起来，向着这个海伸起来。摩西一直这样一伸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有一阵大风，就把这个水什么给吹开，红海就这样什么，红海就这样分开了。弟兄姐妹，犹太的拉比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解释，他说为什么一过了红海以后，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原本应该是由长子来做领导，但是突然之间就变成谁啊？变成第四个儿子犹大来做领导。对不对？我告诉你，如果有机会你看看犹太人的这个故事，真的蛮好的。他很多圣经没有讲的，但是他们就有他们的这个很好的这个解释，让我们能够知道。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在一进到过了红海之后，以色列人的整个领导的这个领队就由什么？就犹大支派来做领队。为什么呢？因为犹大支派的人就在这最危机的时候，他对什么？他对上帝的信心。弟兄姐妹，这不单单是出埃及的那一种经历啊。其实他们在过红海的时候，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同样有这样的经历。过约旦河的时候，当时圣经说什么？正好是三月份，三月份当时的约旦河的河水已经涨溢到两岸去了，已经涨到两岸过去。但是当时上帝就告诉约书亚说，你就带领以色列百姓过这个约旦河。怎样过呢？上帝说，只要那个抬夜柜祭司的脚一碰到那个水，那个水立刻就什么？那个水就立刻分开。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过约旦河的情况。那从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蒙福，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从神那边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要得到上帝的祝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要什么？要对神有信心。弟兄姐妹，要对神有信心。可能你说，哎呀，王牧师不是这样吧？为什么蒙福要对神有信心？其实蒙福不是说，很多人都告诉我说，只要我多一点服事，我多一点奉献，我多一些摆上，我就可以多点蒙福吗？听起来很有道理，常常我们是说，哎呀，多为神做一点啦、啊，以后你在天堂上的时候就有什么蓝宝石、黄宝石什么，那因为什么？因为你在地面上多为神做工嘛、啊。哎，这是这样，但是弟兄姐妹，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次序一定要摆对，次序一定要摆对。什么说次序要摆对呢？如果我们是因为我摆上，因为我服侍的更多，因为我奉献的更多，所以上帝才赐福给我的话，那这种赐福叫做什么？条件交换的福分。对，那如果你不侍奉的话，那可能你就没有祝福了。所以有一些人就可能就碰到这样呢，哎呀，我服侍了，我遇到一些挫折，别人跟我讲了几句不好听的话，我就怎样，哎，我就不干了，算了吧，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存着是一个条件交换的那一个方式，那个心态来服侍神的话，我告诉你，你很容易会打退堂鼓。当你遇到任何的困难和问题的时候，你很容易就说什么放弃了。当你有点委屈，当你有点挫折的时候，你有很容易就告诉别人说算了，我不做了，为什么还要这样辛苦做了，还要被人家误会，做了还会遇到这样多的问题。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蒙福更主要是什么？因为我们对上帝的信任。当然我们需要来服侍，但其实我们对神的服侍，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保罗是这样子，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第二，其实我们服侍什么？其实我们更多的摆上，我们更多的奉献是什么？保罗说是理所当然的，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既然我们领受了上帝这样大的恩典，其实你去看罗马书的时候，罗马书吼，一共有中文我们看不出，英文你就会看出，一共有什么呢？有三个所以，有三个所以。第五章第一节有一个所以，英文是叫做 therefore， 但是好像中文没有翻译出来。第八章第一节也有一个所以。所以第十二章第一节也有一个所以，是说意思是说什么？因为前面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要这样；因为前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应该要这样。第五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既然基督在我们仍然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所以我们要怎样？我们要感谢他的恩典。我们既然领受了神的恩典，第八章说什么？既然我们在这个第七章的时候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两个律在那边征战，有时候让我们不想做的我们切去做，我们想做的就做不出来。那但是第八章开始说什么？因为有圣灵愿意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既然我们从罪人当中得到了救恩，又从这个救恩里面在软弱当中得到了上帝的帮助，有圣灵的帮助，所以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们就应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侍奉乃是什么？理所当然。弟兄姐妹，服侍神更多的摆上，是一个得救的人理所当然要做，但是这不是我们跟神交换祝福的条件。我们要领受神的祝福乃是什么？乃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怎样相信？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节我没有打出来，但是这里看圣经告诉我们，作者就鼓励当时的弟兄姐妹，就告诉他们说什么？他说上帝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绝不会忘记我们所做的功和为他的名所显的爱心。我们为他的名，我们付出了爱心，为了神的缘故，我们用爱心来接待弟兄姐妹，我们用爱心来接待其他人。 上帝是公义的，他绝对不会忘记我们为了他的名所做的事情。所以既然是这样，我们相信神的这句话，我们愿意为了神的缘故，为了神的名的缘故，我们愿意摆上，我们愿意服侍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神一定会怎样，会报答你，神一定会赐福。不单单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六章十节有这一句话，而且在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八节同样有这样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苦难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苦难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蒙神的福分，我们必须要把次序先摆对，乃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是信实，我们相信神是公义的，任何我们为了神的名所做的事情，神都会记在他的案上，神都会记在他的脑中。当哪一天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就会从神那边领受神的称赞，得到神的祝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服事，我们的摆上，我们的奉献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是一个什么忘恩负义的人。但是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因为这样做来领受神的福气，我们领受神的福气呢，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个神是信实的神，这个神他绝对不会骗我们，我们为了他的缘故所献上的，神都会什么，会守住。 Amen， 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再来看刚才我们所念的那一段经文好不好，耶稣呀记第五章第一到十五节，第一节的时候他怎样讲呢？他当时候呢，如果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他背景，当时候呢耶稣呀已经带领这第二代的百姓经过了约旦了，就是因为什么，因为这抬约柜的祭司当时候虽然是水仗义到两岸，但是抬约柜的祭司他的脚一碰到那个约旦河的河水就立刻什么分开了，所以他们就可以顺利经过了这个约旦河，来到了什么呢，来到了这个约旦河西的地方。所以这一节就提到他们来到了约旦河西的地方怎样发生什么事。第一，他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来，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他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流胆气。所以当时候亚摩利人的诸王还有靠海迦南人的诸王一听到上帝为以色列人做了这样奇妙的事情，当时候正在海水涨得这样厉害的时候，以色列人却能够平安的经过走过了这个约旦河，所以他们一听到了之后，他们的心就怎样消化了。而且圣经用的最后一句话是说不再有胆气。什么叫做不再有胆气啊？这句话希伯来人很难翻的，我看了很多不同的翻译，有一些说什么他们会很气馁，有一些翻译成为什么他们失去了胆量，有一些翻译说什么他不再有勇气。什么叫做不再有胆气呢？简单来说，不再有胆气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整个气都被什么堵住了，整个气都会被堵住了。更简单来说就是说什么吓死了，他们一听到这种情况他说吓死了，最后连呼吸都不敢呼吸，因为怕说呼吸的话呢，那可能就会说被这个以色列人听到，所以我们就遭殃了。所以意思说上帝行了这样大的神迹，就让当地的这个亚摩利人的诸王还有靠海的这些迦南人的诸王一听到这件事情，他们都说他们都怕，他们不敢跟以色列人打仗啊，对不对？所以他们都被吓坏了。因为 这件事情当发生了之后，我们接下来呢，以色列人要做三件事情，他们才能够承受迦南地。他们要做三件事情，做哪三件事情呢？第一件事情，他们要受割礼，他们要受割礼，就是怕到这样的雨量啊，这个叫做吓死了。OK， 第一，他们要受割礼后，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二节，耶和华吩咐耶稣要说，你要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对不对？他们已经过了这个约旦，但是要怎样才能够真正能够承受这个上帝所应许他们的迦南地？到底要怎样才能够真正领受神给他们应许的祝福呢？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什么？第一件事，耶和华神吩咐耶稣亚说，你要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创世纪第十七章给我们看到行割礼是什么？行割礼是神跟亚伯拉罕的立约，对不对？当时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说，从你的后裔开始，你都要给他们行割礼。行割礼以后呢，他们就是你的后裔，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如果他们不行割礼的话，他们就怎样呢？他们就要从民当中被剪除。所以行割礼是犹太人，每一个真正的犹太人都要做的。那这里弟兄姐妹，你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到有一点点的问题？甚至说第二次给他们行割礼，什么叫做第二次给他们行割礼？是不是他们第应该是第一次？如果是第二次的话，应该有第一次行割礼嘛？那如果是第一次行割礼，那为什么第一次行割礼又不算呢？要第二次行割礼呢？对不对？那当然，我们接下去的这些所听到的是因为他们出埃及，第一代的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有行过割礼，但是呢，第二代在这个旷野里面生的，好像他们都没有行过割礼。这些有很多解经家就在讨论到底这所以什么是要说第二次行割礼？难道他们真的完全没有行割礼吗？但是如果完全没有行割礼，不应该说是第二次，应该是第一次嘛，对不对？后来呢，有一些解经家他们就发现，原来什么以色列人啊，在埃及当奴隶的时候，埃及也有行割礼的那些那个习惯。但是埃及人行割礼是什么呢？埃及人行割礼就是在吼男性的包皮那边割一刀而已。犹太人行割礼是要什么？把整个包皮都给割下，对不对？所以吼，可能这些犹太人啊，因为长久在埃及里面做奴隶，所以呢，他们在受了埃及人的那种风俗习惯的影响。因为如果真的要把整个包皮割下来的话，我去查了，大概要什么呢？大概会疼痛有7到30天的时间。所以他们在那边做奴隶的话，他们不可能哦按照犹太人的那种习俗来做割礼，只可能是按照什么埃及人这在包皮那边割一刀那就算了。所以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现在进到迦南地，上帝就跟他们说，你们以前所受的割礼是不合规格的，不合规格的。所以现在既然你们要承受我所赐给你们的产业，既然你们要领受我所给你们的福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就要按照我的吩咐，我所立定的命令去行。所以难怪要他们什么，要他们再行割礼，而且是提到什么是第二次行割礼。弟兄姐妹，你想想啊，这件事情啊，真的很难做的。你没有想到当以色列人过了这个约旦河之后，他们要做些什么？最重要是什么？来到耶利哥城，最重要就要打仗，对不对？打仗要把这个地能够得到这个地，他们才能够承受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嘛。来到那边的时候，地要打仗，但是要打仗之前啊，老兄还要行割礼啊。那会不会在你在行割礼的时候，在你在恢复期间的时候， 你的仇敌就怎样来偷袭你，那你就什么，你就会败掉，对不对？是，这是很自然的。如果你明天要考试，对不对？今天还让你晚上吃大餐，对不对？什么什么什么乱吃一场，你敢吗？对不对？晚上还去 party 跟朋友有饭局，你会做吗？肯定不会嘛。为什么？因为你明天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对不对？所以既然来过了这个约旦河之后，他们要做的就是要打仗，要把这个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所得做。但是为什么要受割礼？受割礼不是今天受了这割礼明天就可以打仗的，受割礼完了之后恢复期要7天到30天这样长的时间。所以当时候神说，你们如果要得到那个祝福，就必须要按照我的方式。在人看起来可能会紧张，但是在神早已经什么，早已经为他们做好了。做好什么？神已经让这些迦南地的人，迦南的诸王已经不再有胆气了。就是因为许多时候神叫我们去做，神吩咐我们去做，我们会考虑太多了。我们认为说，神啊，如果我这样做会不会别人又怎样，我这样做别人会有怎样的反应。其实你有没有想到，其实在你还没有想到别人会怎样反应的时候，神已经把这些事情都给什么镇住好了，神都把这些事情已经安排好了。你的责任就是什么？你就按着去做吧。你按着去做就有神的祝福，你按着去做就可以承受神的允许。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我们需要学习一个投靠神依靠神的功课，我们需要学习一个什么遵行神话语的一个功课。我们再可以再看下去，什么割礼？割礼是什么？割礼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洗礼，对不对？在旧约，如果你要成为耶和华的百姓，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子民，有两样事情一定要做。第一就是说你要相信耶和华神，第二你一定要受割礼，对不对？你才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跟神有立业关系的。在新约我们看到，如果你要成为神的儿女，你也要做两样事情。哪两样？第一就是叫做要信耶稣，第二要怎样？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要什么？要洗礼。其实割礼也就意表了什么？意表了我们新约的洗礼。而洗礼弟兄姐妹，不是只是泡在水里面起来就好了。什么叫做洗礼啊？洗礼也不是单单是一个见证，哦，我告诉大家我已经受洗了。其实洗礼更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洗礼更重要的意义是你跟上帝立约，就像割礼一样跟上帝立约。所以作为一个已经受洗的基督徒，有一句话我们不能讲，你要知道什么话吗？我们常常会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不对？如果你已经受洗了之后，你就要讲人在基督里身不由己，因为你已经跟基督立业了嘛。你的这一生不是社会，不是这个世界来掌控你，你这一生是什么？是基督在掌控你。如果我们这一生是基督在掌控我们的话，人在基督里，上帝叫我做，我身不由己，我非做不可。为什么？我做了之后，上帝就会什么？上帝就会做我的担保。我不做的话，我反而背弃了我跟上帝所立的。所以有一个牧师，有一天有一个会友来问他，他说：“牧师啊，我妈妈叫我不可以再来教会。他说如果我再来教会，再到教会的话，我妈妈就要从楼上跳楼而死，要跳楼给我死给我看。”哇！所以他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嗯，那个牧师最后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受洗了没有？”他说：“我受洗。”那你受洗了之后， 那你就跟你妈妈说，对不起，我已经跟上帝立约了，对不对？你要跳我也没办法，因为人在基督里身不由己啊，对不对？如果你还没受洗的话，你还可以有一点扳回。但既然你跟上帝立了约的话，弟兄姐妹，你跟上帝立了约，我告诉你，绝对不会死。看起来很危险，以色列人神要他们说，神要他们行割礼，看起来很危险啊！在征战的时刻，在准备要打仗的时刻，还行割礼，有没有搞错啊？我告诉你，上帝绝对不会搞错，明白？上帝绝对不会搞错。当你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当你跟上帝立了这个约的时候，你只要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你就会看到上帝就是我们的后盾，上帝就是我们的帮助。弟兄姐妹，这就是基督徒的好处。我告诉你，这就是做基督徒的好处。世界的人没有信主的人没有这个好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有的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做我们的后盾。我们上个星期提到了这个什么呢？提到了我们在我们神看顾我们，如同看顾眼中的瞳人一样，对不对？哦，那眼中的瞳人这句话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娃娃嘛，对不对？散会了之后，有一个姐妹就跟我们提到，她说：“王牧师，你讲这一句话，我可以体会到。”怎样体会到？他说他的一个女儿从小的时候就喜欢一个娃娃，对，喜欢一个娃娃，睡觉也要抱着他，去到哪里都要抱着他。他说有一天他们到了纽奥良去的时候，因为赶着要去搭飞机，所以就把这个洋娃娃就忘记拿了。他就是一忘记拿了之后，这个女儿就是什么死气活来的，一定要回去旅馆那边拿，对不对？所以再跟他妈妈讲到怎样，最后呢，给他妈妈说服了，就是说什么，打电话跟旅馆说，旅馆找到了，这个旅馆答应说要把这个洋娃娃寄回去给他，他才肯上飞机。就是他把这个洋娃娃当看作是什么，他最重要。现在已经念完大学，这次回来的时候，从这个纽约回来的时候，他还是带着他那个洋娃娃，已经是20几岁念完大学。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看我们如同眼中瞳人的意思。神把我们当作什么？当作是他的娃娃，好不好？神离不开我们，神不肯放弃我们，神一定要抱着我们，不然的话他晚上睡不着。所以弟兄姐妹，上帝这样爱我们，上帝这样看顾我们，上帝把我们看作是宝的话，那你说你按照他的话语去行，他岂不会帮助我们？他岂不会看顾我们？他岂不会保守我们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第一次在我们先看今天所讲的，要承受神的呼吸，第一就是什么？第一，我们就是要对神有信心。第二，我们就是要按着神的话去行，我们才能够有神的呼吸。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我们用一点的时间，我们在神的面前来祷告。特别是如果我们已经受洗的话，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承认：主啊，在基督里我身不由己，我这一切已经放在你的手中。主，我知道你绝对不会亏待我，我知道你一定会带领。就求主你加添我信心，在每天的道路上求主你加添我力量，让我能够按着主你的吩咐和教导去行。主啊，因为你是最可靠的上帝，你是掌管宇宙万物、掌管一切的神。主啊，当我愿意把我这一生托付在你的手中的时候，主啊，你当我是你的宝，因为我们是你眼中的瞳人。阿爸父神，我们就恳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主啊，帮助我们在主你面前，许多时候我们要愿意领受主你的祝福，而我们却把你的祝福变成了一个交换的条件。主啊，今天你透过你的话语来告诉我们，主啊，领受你的祝福不是一个交换的条件，领受你的祝福 乃是我们愿意相信你的话，知道主你的话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主，当我们在主你面前因为相信你的话，我们愿意你话语按照你话语的教导，愿意去遵行，愿意去显向我们弟兄姐妹显出爱心，愿意摆上的时候，主，我们就要看到你的祝福就会临到。感谢主，我们也求主你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在主你面前能够按照主你的吩咐去行，因为主你的吩咐就是那么的真实。可能有时候环境看起来会紧张，但是主你早已经把那个环境已经摆平了。主啊，帮助我们不看环境不看人，只要仰望你，相信你的话。谢谢你阿爸父神，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祷告。
阿们。